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新年蒙恩。很快哈，一年又过去了，2022年就这样过去了哈。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在这一年的当中，我们呢经历多少上帝的恩典，但是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恩典里头啊，我们一起来成长。这2023年啊，来到啊，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因为对我们来讲啊，我们要经历更多上帝的保守、看顾与供应哈。那今天呢，不但是这个2023年的第一个主日啊，我们也看见第一天我们就能够在这里领受饼这样。等一下张传道会带领我们领受这个圣餐啊，在这地方啊，就让我想到圣餐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跟他的门徒共进晚餐，叫我们呢能够在这个世世代代当中，在教会的基督的身体里头啊，我们能够领受饼杯。在这地方呢，就让我讲到在路加福音第20章第22章20节里头啊，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这样子的话，他拿起杯来，这个杯是非常重要的，告诉我们有非常重要的象征的意义，而且有它的实质的意义，属灵的实质的意义。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啊，是为你们所流出来的。在这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突然间跑出一个新约，到底这个新约是什么啊？既然我们在新的一年啊，来认识一下这个新的约，这个约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这个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作用，这个约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能够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来行走这个天路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啊，我想是在这新的一年我们要来学习的啊。这我们一起来，刚才在这个耶利米书第31章啊，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同样的名词出现。实际上，主耶稣所引用的、借用的这个名词就是从这里来的。Okay? 在这地方，这里所谓的新约到底什么是新约？我们要从耶利米书来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耶利米书的这个整个时代的背景。我们看见耶利米书啊，是耶利米所做的。基本上来讲，他这个过程里头呢，他自己写了一个部分，但是基本上我们看见他还口授给另外一个他的这个好像秘书一样的叫巴路的来记载下来。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呢，是大概在主前的620年到560年。你们算算看，这个当中有差距有多少？现在我们要往前算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如果仔细的算，有60年的时间，从下笔到整个收笔啊，60年的时间，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它基本上来讲都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所写的啊，当然也有其他的地方，好比说在埃及了，在巴比伦也有一部分，但是基本上大部分是在耶路撒冷写的啊。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写这个？圣灵启示给先知耶利米，为什么要写这个耶利米书呢？最重要的是要让以色列这个国家从整体来讲，他们能够看见自己的罪，要帮助犹大国能够知道自己得罪上帝的地方，也使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审判在当时就马上要临到这个以色列国跟犹大。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部分，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呢，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一段经文呢，是坐落在整一卷书啊。你们知道耶利米书啊，总数有52章啊。那而且呢，这个52章呢，每一章都很长啊。我最近刚刚读完了这个耶利米书呢，读起来很辛苦的，为什么？因为里面的这个信息啊，是让人家好像吞不下去的，你们能够了解我的意思吗？而且呢，内容非常的长，所以呢，内容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所以对我们来讲呢，要从耶利米书学习呢，必须要真的要靠上帝的恩典，能够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得着这个启示跟亮光。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如果看从这个书卷大纲上来看呢，你们会看见这个基本上是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从第二章到三十三章的地方呢，他在这里是对犹大的一个警戒，而且呢说了很多的预言。啊，当然在这个地方，第三十四章到三十五章呢，就有一个历史的插曲，这是历史的记载。前面的二章到三十三章是讲到耶利米的预言，这是前面的第一个大部分。后面的第二个大的部分是从四十六章到五十一章啊。刚才我们看见那个预言的对象、警告的对象是谁呀？犹大国、以色列人。但是从这个四十六章到五十一章啊，我们看见那个警告的对象、预言的对象是指的是什么？外邦列国。而且呢，我们看见五十二章呢，就把这些国家的情况啊，清楚的告诉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基本上来讲啊，我们看的是分成两个大段、两个部分。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个第三十一章是在第一大段的第二部分的第二小部分，这里讲到的是针对犹大国的这个信息。那这一段的信息对我们什么的益处呢？基本上来讲呢，我们能够看见刚才就像我们所讲的，耶利米书最主要的主旨是要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先知耶利米针对有五个王，第一个王约西亚、约哈斯，第二个王，第三个王约雅敬，第四个王约雅金，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当时经过这五个王啊，我们看见了这个犹大国的国势啊，他的国力呢，就好像这个断崖式的这个往下的坠落。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时耶利米出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做警告的动作，也告诉他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在这里看见耶利米书的内容，讲到非常重要的这个预言的部分，包括审判跟要求他们悔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上帝借着耶利米针对以色列人他们内在的心理，还有这个外在的宗教的仪式的过程当中，他们必须要重新整合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那个悔改非常的重要，因为告诉他们如果不悔改，审判就怎么样会临到。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耶利米先知的信心就是要给犹大国有一个悔改的机会。我们看见神的子民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在这个地方因着预言他们要面对的事情，给他们一个提醒，也给他们一个盼望。我想这个是耶利米书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段经信文啊，信息里头啊，基本上来讲，我们呢可以看见这段经文从第三十一章啊，我们到三十一章的第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啊，你会看见了、啊，好像两块这个不同的颜色，而且是对称，黑白对称的颜色，而且呢，他们的那个 form 那个形式是一样的啊。你们看见这两段呢，其实都是好像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汉堡啊、三明治啊，有没有？这个地方呢，这前后的两块面包啊。黑色的这个部分，这个跟白色的地方的内容是完全相反对称的，但是同样的一个 pattern 一个模式，都是由这两句话做，好像一个汉堡的面包上下把它夹起来。那个面包上面这一块呢是什么？耶和华说，在第三十一节还有三十三节。底下的这一块面包呢是这是耶和华说的，在三十二节跟三十四节。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会看见这段经文的结构是非常的巧妙的安排啊，好像两个面包，但是呢，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两块的汉堡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看见黑色的这个部分，从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这个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严格讲起来是刚刚好跟三十四节到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是完全相反的内容。也就是今天让我们看见。上帝要先警告他们，告诉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犹大国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也要从犹大国以色列百姓的生命里头，他们得罪上帝的 哪一些事情上让我们有所学习，然后我们看见上帝如何帮助他们能够回转，让他们有看见那勇士的盼望。这个是第二个部分要告诉以色列百姓的。所以我们也从这样一个盼望，让我们知道现今的教会对我们 来讲，在这个恩典的时代，哎，我们有什么样的神特别给我们的恩惠，特别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待。所以呢，我们要从这两段的部分呢，我们今天要学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些重点。让我们第一个来看，就是我们看见对第三十一节到第三十二节，它告诉我们今天以色列百姓到底在哪一些事情上得罪了上帝。第二个部分，我们看见上帝同样的在警告的同时，也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应该会有什么样的盼望，是从神而来的恩典，让他们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恩典。但是这个恩典在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的成就，这样的一个恩典的约在什么时候才开始，等一下我们仔细来看。第三个部分我们要来学习的，那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啊，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应当如何来做，特别是从2023年开始，1月1号开始，我们应当如何来做，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先回到第一点，我们看见以色列国犹大国这一些以色列百姓，神的子民，在当时他们是如何来得罪上帝。所以我们再回到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一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一节啊，在这里很清楚的，一开始就像我刚刚讲那个面包出现了，耶和华说啊，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上帝的预言是借着先知来宣讲的，这是从神而来的启示，是上帝要告诉他的子民的，所以这个耶和华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头，也让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过程里头，这一切都是神的话语，神的启示，神的引导啊，神的宣告。所以耶和华说什么，我们看见他说日子将到。请问这个日子将到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呢，这个跟当时耶利米从神所领受的启示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相信这位先知当时他对上帝的慈爱已经非常的确认，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来到这个部分呢，他有更高的认知，就是告诉我们有一个盼望。什么的盼望？上帝最后虽然眼前的情况是非常的黑暗，虽然眼前的情况是非常的悲哀，因为犹大国啊马上要灭亡了，巴比伦人马上要怎么样来攻占耶路撒冷啊，而且呢很多的这样毁灭的事情要发生。但是我们看见先知好像看见那个日子，什么的日子？那个日子就是上帝要得胜的日子要出现了。在这地方，这是先知耶利米在异象当中所看见的，日子将到，日子将到，这是耶和华得胜的日子。会发生什么事呢？上帝要有什么样的作为呢？我们继续来看第三十一节的地方，他说我要怎么样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这是南北两国，同时要怎么样立定一个新约，而且他讲说另立新约。就是慢慢，如果这里讲到有新约，哎，那请问旧约在哪里呢？啊，这个新约这个名词，我想相对的有旧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存在的。这个指的呢，其实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在旷野西乃山所山地的约，那个旧约。这个呢，其实耶利米马上就出现了一句话啊，等一下我们先来看。但是呢，在这地方我们先回到当时，在三十二节，我们先来看三十二节。我们来看三十二节，三十二节里头，我们看见这个新约不像前面的约，所以三十二节开始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这里就是我所讲的，刚才所讲的非常清楚的啊。我们看见这个约啊，其实是摩西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跟他们所立定的这样的一个当时相对的是旧的约。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这是摩西很清楚的在西乃山跟上帝的百姓所立的约啊。所以他说这样的约是我们在这里看见是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但是这个约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回溯到，如果我们从上下文的里面，我们回溯到生命记，弟兄姊妹们，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七章，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七章，我们要来看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的地方，一起来读生命记第七章，我们要从第八节开始读起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他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想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必报应他们，绝不延迟。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和典章。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第九节的地方，这个所以是个结论性的用语。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他是什么样的神呢？他是信实的神。在这里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位信实的上帝是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怎么样施慈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守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我们看见我们的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在这地方这个守约的德性呢、啊，也应该要在他所创造的人类的生命当中生活的看见这个约的重要性，守约的重要性啊。我们在生活里头呢，我们看见现在的社会，过去的社会一样，都是有这样的共同的例子。我们看见在生活的当中，我们看见男女结婚有什么婚约啊，做生意的两方有什么，我无论是买卖也好，或者是有这些共同的要执行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我们看见都有所谓的契约。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人这个守约的这样的一个美德是从上帝而来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啊，有没有看过这个牛郎织女啊这个故事啊，这个也是一个守约，在中国的这个神话里头，或者是传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故事里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守约的重要性。我们看见我们的上帝是守约的，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看见这里很清楚的看见上帝他自己是守约施慈爱的。但是人呢啊，我们在这里看见第三十二节，我们在这里看见第三十二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上帝却说了很清楚的，以色列百姓怎么样背了他的约啊？为什么会背了他的约？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上帝跟他的百姓约定了，到了迦南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去拜偶像，不要再去跟那些迦南七族搞在一起啊，混在一起啊。结果呢，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百姓拜巴利，哎，使儿女惊火，这些是当时迦南地的这些七族他们的这些非常邪恶的这些 practices 宗教的这个所谓的一些不好的非常可怕的抵挡神的邪恶的这些宗教的仪式。你们知道什么是使儿女惊恐吗？你们听过这句话，拜摩洛的时候啊，使儿女惊恐，这是当时这些这些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在拜这个偶像的时候呢，他们在那里啊，就在性的方面是杂交的这个 practices， 所以生出来的这些孩子呢，他们就把它献给摩洛啊，那个摩洛的神像啊，它是两只手伸出来的 ，OK， 而且呢，在底下是大火在那里烧的，什么意思啊？好像 今天你们千万不要吃 barbecue， 我现在讲给你们听，你们吃不下去。那两只手啊，是底下有大火在烤，所以呢，他们把这个刚生出来的婴孩就放在那两只手上面。那你们想想是什么样子情况？这个是就是惊火的意思。你们不要以为是好像是从这个一些炭火摆在地上，让他们孩子走过去就没事了。这些孩子们是完全的像芭比一样的死在这些摩洛的手里。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还有很多啊。我们看见在旧约的当中，从以赛亚书一直开始在针对以色列人他们抵挡神、得罪上帝的这些 practices 的过程的当中，在生活的宗教的这些事情上得罪主的事情太多了。刚才我讲的这是使儿女惊我，只不过是其中一件事情。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这个时代，在美国的地方，在美国这个地方，有没有所谓的让儿女惊火的 practices？ 撒旦教、魔鬼教，只有他们嘛。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相信还有更高的层次，只是很多的父母看不出。所以在这个里头，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看见我们当时跟神的所立的约，是不是得罪了神，远离了上帝啊？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这些事情上得罪了神，他们背了跟神所立的约，所以我们看见最后在32节，好像另外一个面包一样的，怎么样，把这个地方收起来，好像把它整个怎么样套装成。这是第一个部分，为什么这些百姓会背了上帝的约，会远离神，得罪上帝呢？我相信同一卷书里头也告诉我们其中一个非常大的原因。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七章的地方，我们一起回到耶利米书第十七章。在这里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第十七章9到10节，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会背约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这里出现了。我们一起来，请弟兄姊妹们，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第9节到第10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九节到第十节，请。
耶和华必践踏人心，见令人废，叫他个人看他做事的严话。
Amen。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先知耶利米形容人的心是怎么样？诡诈，而且呢，坏到极点，比万物都怎么样？诡诈。也就是今天，如果比诡诈的，全世界啊，人心是最坏，最 OK。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我们这个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为什么人的罪性驱使人来到上帝的面前，虽然跟他立了约，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人背了跟神所立定的约，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看见，因着人的血气、人的肉体所带来的那个伤害呀，我们看见那个罪性迫使人没有办法来守住这个约，因为那个罪性就在那人的生命的当中驱动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以色列国也好，犹大国也好，他们跟当时的迦南七族有这一些行奸淫的事情，行这个拜偶像的事情。同样的，我们看见在这个世代里头，我们也要非常的小心。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是不是也同样的背离了神与我们所立的约？好了，我们看见这是负面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颜色，是比较 bright， 是比较光明的啊。刚才那个是比较黑暗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那这个神所赐的这个约到底所带来有什么样的福气啊？今天我相信呢，弟兄姊妹们对这个部分比较有兴趣啊，是吧？啊，我们都希望有福气啊，希望有福气临到我们的身上，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讲说，哎，新年蒙福，新年蒙恩的道理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二个部分，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约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福气。所以我们再回到第33节的地方， 我们再回到第31章33节，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读，在第33节一起来读，请。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另外一套再次的出现，同样的 pattern， 同样的模式。第一个用耶和华说来做什么？开始啊，这个代表这样的一个启示是从神而来的，借着先知耶利米来告诉犹大国，今天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恩典的约临到的时候是从他而来的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强调。在这地方我们看见那个内容是什么呢？他说，那一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内容就是这些啊。那些日子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什么日子，等一下我们会来解释。但是呢，是必须要等到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道成肉身，才把这个新的约开始 启动了。到什么时候才完全实现？这个等一下会告诉大家，所以请大家注意听啊，不要睡着了 这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什么时候完全的实现？但是呢，我要先告诉大家，当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的时候，这个新的恩典的约开始怎么样启动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要来学习的是，他到底这样一个新的约有什么样的福气，有什么样的好处啊，有什么样的福利啊？你们有没有听过福利这个名词啊？啊，我们很希望有福利啊。第一个福利，我们在这里看见，第一个福利是什么？在第34节的地方，等一下我们来读，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罪恶得着赦免，罪得赦免是第一个福利啊。我们一起来看第34节的地方。好，请弟兄姊妹们一起大声的读第34节，好不好？第34节，请。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地方我们看见第34节的第三个部分啊，这里啊，我们看这个西代表第三个部分，也分成 三小段。第七的部分，第三个部分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福分，那个祝福就是让以色列当时的百姓他们的罪孽，什么罪孽啊？得罪神所产生的这些一些破坏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些罪恶，上帝怎么样要赦免的，而且上帝不再怎么样纪念。哇哦，如果我们讲上帝是有恩典的神，他不再纪念人的罪恶，这个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公平吗？当然不公平啊，是不是？如果今天人犯了罪，今天上帝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严格讲起来，从整个全宇宙的这个属灵的这个范畴里头啊，是不公平的。所以上帝必须要必公义跟慈爱达到一个平衡点。请问在哪里能够得到这个？我们在这里看见，就是耶稣基督降世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事情 balance 过来。也就是今天你欠的钱有人替你还，要不然没有人替你还的时候，今天你们最近有没有听过学债的问题啊？我们的伟大的拜登总统，今天我们不讲政治，但是讲属灵的事情。他说，你们这些学生欠着钱可以不用还了，是真的公平吗？在这个过程里头是不公平的，但是上帝有解决的办法，这是必须要在公义跟慈爱两个上帝重要的属性里面达到真正的平衡，必须要有人来做，那就是我们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这个 Dell 这个在一本这个一个释经书里面清楚的告诉我们，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在这里他说，一位圣洁的神怎能忽视人的罪？答案是，上帝并没有忽视人的过犯。 因为罪的刑罚已经有人怎么样，有一个代替者来负担。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就能够真正的体会，等一下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为什么耶稣基督说，我 这一杯是为你们所定的新约，同时我是为你们所流出来的血。因为耶稣基督要他自己的血来做救赎的工作，做买赎的工作。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第一个福利，第一个福气是我们的罪怎么样啊，要得赦免。当时以色列百姓人的罪要得赦免，同样的在这个世代里头，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你愿意悔改在上帝的面前，你愿意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弟兄姊妹们，恭喜你，你就已经得到这样的一个福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那第二个福气是什么？我们看见在这里第二个福气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身份重新得着设定。什么意思啊？我们再回到第三十三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在第三十三节我们来看看在哪里啊？三十三节 C 也是第三小段，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三十三节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我指的是谁啊？上帝。那他们呢？以色列百姓。在当时的情境下，我们看见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要做这些以色列百姓的上帝。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百姓也要做上帝的神。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在这里借着这一段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两方应该有的正确的态度。我们看见上帝要做他们的神，这句话很清楚的是表达了他对以色列百姓的态度，对他们的作为，很清楚的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上帝要成为他不但是他们的创造者，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在这地方我们看见，那他们以色列这些指的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做神的子民，讲到的是人如何来怎么样回应上帝的态度。那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助百姓们，这些以色列百姓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重新回复那个关系，对上帝的良善恩典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应啊！这是上帝要做他们的神，以色列百姓要做上帝的子民，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他们的身份要重设，他们与神的关系要重新的建立，这是第二个福气。第三个福气呢，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认知要提升。这呢，必须要回到第三十四节的第一节 A、B 两个小段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一起来读吧，因为呢，你们要这个福气的话，麻烦你们要跟我一起读，好不好？OK， 一起来读第三十四节的 A、B 两段，好不好？请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从最小的到最大的，这个讲的不只是年龄，也讲到位分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所有的人都能够认识神。请问认识上帝重不重要啊？在约伯书里面说，认识神福气就怎么样，必临到你。就怎么样们，要不要福气啊？ Hello， 当然要。所以我们要神所赐我们的福，今天我们不认识他，你无从得来。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因着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建立，我们还要认识他，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一位神，因为这是神跟人非常重要的关系的过程的建立的地方。我们看见在神所定的这个制度，在他的国度里头，那个最重要的 priority 优先顺序是要怎么把认识上帝摆在最前面。无论是过去的以色列或者是现在的这社会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在认识神的这个事情上要好好的来做。弟兄姊妹们，我们如何能够认识上帝？ 你必须要在神的话语里面很清楚的认识他，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什么，他的旨意，也就是今天我们借着认识神，使我们明白他的旨意，我们跟他在灵里面很深的关系的建立，这个所谓的交通就在这里，彼此怎么样有很好的沟通。所以我们需要跟神有很好的沟通，所以我们才能够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2023年应该要大家好好的去扎根的一个部分。认识神，福气就必临到你，这是约伯书记载非常清楚的一个应许。我们今天认识神的程度有多少？今天我们必须在这个认识神的事情上不断的每一天提升，好不好啊？我想我们应该每一个人好好的在这个事情上。第四个部分，我们看见第四个福气是以色列百姓的律法他们能够得着更新啊，这个部分是在第33节第二小段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请大家一起来读我们从我要这个地方开始可以吗？一起来读，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好，刚才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讲到关系啊，那关系的重设，身份的重设。但是前面这个部分是讲到律法，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让我们能够在真理上知道如何来认识。所以我们要认识神，必须要在建立在这个所谓的他的话语的根基上。所以这个律法讲到上帝的话，让我们能够领受，知道如何在生活当中能够运用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新的约啊，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的非常重要一个理念。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律法是新的律法，这个律法是从神而来，在神的圣灵的工作当中，我们能够领受启示，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所以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要从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好不好？一起大声来读，请。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实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跟姊妹们，你们看见，如果你是和合本的圣经，有一个小字的部分叫做什么？经意或做什么？圣灵。也说今天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一个属灵的福气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位神在做运作，他在操作。请问是谁啊？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圣父圣子圣灵的第三位，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三位，是圣灵在做这样的工作。今天是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能够从圣经里头上帝的话语那个真理的奥妙，使我们能够开启。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再回到刚所提到的这个律法的更新，讲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律。我们看见那个律法在第一个旧约的过程里头，在旧约的时代里头，那个旧的律法是针对人的肉体来做管制的作用，是人的外在的行为的辖制。但是今天我们看见这个新的约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在人的心中内住在人的生命里面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了，我们看见有四个非常重要的福分是我们今天从这个新的约里面得着的。OK， 这四个福分都是跟我们相关的。虽然这样的一个新的约是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所应许出来的，但是跟我们都是相关的。我们也能够得着这个福气，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为这个新的约是谁开启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开启这个新的约？这是上帝父神所应许的约，在当时啊，我们看见这是在主前五六百年了，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这地上，已经应许出来的旧的约。后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道成肉身的开始，就开始要把这个新的约怎么样，开始 启动。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自己要来到这个地上启动这个新的约？为什么我们的父神上帝他要应许这个约呢？那个原因是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看见那个神的爱，神的恩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果回到刚才所读的第31章里头啊，我们看见如果从上下文的里面，一开始在第31章的3、4、2节，我们一起来看那个原因，为什么上帝要应许这个新的约，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启动这个新的约，为什么圣灵呢要来执行这个新的约。一起来读，请大家一起来读第3节、第4节，请。好，谢谢。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为什么上帝要再次的来建立以色列百姓呢？那个原因就在这里，他说我以永远的爱要来爱你。请问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什么是永远的爱吗？那个我还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啊，我们呢那个时候最喜欢唱卡拉 OK， 最喜欢唱民歌的哈。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歌手，我都叫他哲学家歌手。你们知道他的名字吗？叫做罗大佑啊。可能呢我们当中比较年轻的一辈没有听过。罗大佑写了一首歌啊，我记得好像是恋曲1980，是不是
1980、1990
都有啊，2000都有。我们那个时代是1980的版本。他说啊，我不好意思唱了，在这里读给大家听。他说：“你曾经对我说，要永远爱着你。”哎，然后呢，他接下来就讲，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我们看见。这个诗人，这个做这首歌的这个作者啊，他可能对爱有点点的认识，爱情认识，但是永远是什么？这是他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上帝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请问到底这个地方从什么叫做永远的爱？是从时间的理念呢？还是从值的理念呢？还是从量的理念呢？我相信都有。这个永远不单是讲到时间的理念，而且严格的讲起来是没有时间的限制。在2000年前，上帝用永远的爱爱我们，2000年以后的我们也是领受上帝这个永远的爱。其实如果从质量的观念呢，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爱是无限无量的。这样的爱从质的角度呢，表示 unconditional。 什么叫 unconditional？就是今天无论我们如何的背逆神，今天我们如何在上帝的面前让上帝恨得牙痒痒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弟兄姊妹，他还是用永远的爱爱你。他不会因为我们今天破坏了跟他的约，他就不再理睬我们。他会给我们特定的惩罚，给我们有一些教训，但是弟兄姊妹们，他不会毁灭我们。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背离了上帝，毁了这个约，所以他们要怎么样？我们后来看见这个历史了，这个就是为什么预言接下来是历史，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要照预言所讲的，这些以色列百姓要被赶离耶路撒冷，不但被赶离耶路撒冷，要离开上帝的应许的美地，这个迦南地，他们要去到哪里？远远的巴比伦的地方。这是神的惩治，但是我们看见神又在应许他们必定要回归到耶路撒冷。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这个就是所谓永远的爱。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真的认识这样的永远的爱，但是我要告诉你，上帝以永远的爱，上帝也以永远的爱来爱这些以色列百姓，所以跟他们立定这样的一个约。好了， 这个跟我们现今的教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到底这样一个 约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看见那个四大部分都是跟我们相关的啊，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够完全成就呢？这是我们第三点要来看的。我们现在认识成就的这个时间点，我们才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白费啊，我们的努力有没有白费。我们看见这个时间点完全的成就呢，是必须要来到这个千禧年的时代。同志们，如果你还记得啊，我大概在上个月的信息里头跟大家提到主的再来的时间啊，那个千禧年时代，也就今天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作王的千禧年，这一个对以色列人所立定的这个新的约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实践。我再讲一次哦，这是对犹太人来讲，必须要等到耶稣基督来在这地上作王一千年啊。这个时间点啊，如果你们来看啊，这是我上次给大家看的这个整个时间的过程。现在我们就在这个教会时期，这个红色的这一段啊，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在这个神的恩典的时期。但是接下来会有什么？会有七年的大灾难啊！但是呢，我是前千禧年灾前被提的，所以呢，灾前啊，我就跟大家拜拜。哎，如果大家一起上这个 bus， you're welcome。OK， 什么意思啊？我相信啊，在这个过程呢，所谓的前千禧年派这个灾前被提的这个理念里头啊，我们相信是在大灾难的一开始的时候，教会就要被提。哎，教会就要被提，与主同在，在基督里面。到时候，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要在这地上怎么样？作王一千年，这个就是这个金黄色的部分。这个作王一千年是要让耶稣基督来完成实践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包括这个所谓的新约。大家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吗？哎。所以真正我讲的哈，完全的实现是在耶稣基督在这地上作王一千年的时候才完全的实现。但是对我们来讲是什么的意义呢？我们今天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在我们被主耶稣被提之前，让我们在空中与主耶稣基督相会的这个支点，这个时间点之前呢，我们应该做什么的努力？我们应该要在神的面前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努力，让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来帮助我们成为新的我，在这新的一年知道如何来为他而活啊，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今天一大早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等到十二点过才 Hello Happy New Year， 有没有啊？还是大家都要睡大头觉了啊？有哈，所以难怪你们今天脸色有点疲倦哈。OK， 我们也是哈，我们呢就全家这个等到十二点的时候，耶 ，Happy New Year， 然后我们就开始许愿了。我们开始许愿了，许什么愿呢？我要白纸千孙，金玉满堂，哇，白纸千孙，红包发不完啊！啊，这个是每个人不同的心愿。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朝着那个目标来走。新的2023年，弟兄姊妹们，你有什么盼望？你有什么目标？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我们必须在这个新的一年要好好的立定这个志向。所以我在这里有三个建议，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立定这三个非常重要的志向。在这新的一年，我们要做这三件事情，尝试把我们新的生命完全的交托给上帝，让他来使用。所以第一个事情要做什么？我们要开始做运用新思想的这个动作。什么意思是运用新思想啊？这个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讲讲得非常清楚的。第一节他怎么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要献给神。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哎，为什么？因为我们得到这个新的恩典，所以我们服侍神是应该的。但是第二节更重要，你要服侍，你必须要能够怎么样？先要有一个非常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做到，做到什么呢？ 我们运用我们新的思想，不要心意更新的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纯全善良令人可喜悦的旨意。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是非常重要，我们认识神，还记得吗？我们认识神也要明白他的旨意，才能跟他有建立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思想要改变，今天在我们的神整个属神的国度里头，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我们怎么学习这个非常重要的重点，让我们的思想重新的建立起来，要对的价值观啊！如果我们没有对的价值观，我们就没有办法设定生活的优先顺序。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做到什么，再讲一次，我们要运用什么新思想、okay? 让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价值观改变，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效法这个世界的意义，不是效法这个世界的思想，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被环境大环境所影响的。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刚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是很棒的，可是呢慢慢的怎么样，在生活的当中就有 compromise， 就有一些妥协。为什么？因为他们妥协一开始是思想的被腐化，被毒化了啊、所以人的思想是非常可怕的。今天呢、啊，要革命必须要先革人的心才能够革命，听过这句话吗？思想要改变，我们要运用新的思想。第二个呢，我们要建立新的关系，让我们跟神建立这个新的关系，记得吗？他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他的，这个很重要的关系啊。但是这个关系里头，我觉得做他的子民里头呢，那个子大过于民，什么意思啊？今天我们跟他的不是是君王跟百姓的关系而已，我们今天跟他的关系是什么？父跟子的关系。这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里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真理。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一起来读：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弟兄姊妹，你们想要跟他一同得荣耀吗？当然要啊！可是这个之前呢，没有人要跟他受苦啊。No way, man！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必须要把那个关系给建立起来以后，我们才能够做到第二步，与他一同受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相信在2023年呢、啊，这新的一年对我们来讲有很多的挑战。从大环境来讲，我们看见经济的问题，我们看见这个通货膨胀，经济衰退，我们也看见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国与国之间那个这个相争战争的事情发生啊，俄乌的战争，接下来我们都不晓得什么时候亚洲会有这个战争的啊。你们看见那个北韩在发射那个飞弹，像放鞭炮一样，你知道吗？南韩天天就是我们台湾讲踹那弹 啊，每天发了，这今天到底有没有鞭炮啊？还有呢，台湾跟中国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见军事的问题，还有很多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国家的问题。这一些都是对我们来讲是迎面而来的，这些挑战是我们要面对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先让我们跟上帝建立那个关系非常重要。第三个我们要做到什么？我们要做到遵循新定律。什么叫做新的定律啊？刚才我们啊提到这个人的心诡诈，这个所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就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七章的地方，那个人心诡诈所带来的问题，就在罗马书第七章很清楚的把它给形容，准确的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九节到二十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请。
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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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形容人软弱到一个地步，是今天啊把所做的错事啊都完全归咎在我们里面的问题啊。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觉得有一个律，你们看见没有，我里面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那个原因出现了，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它里面那个是什么律啊？肉体的律。肉体的律使他在这两个律当中怎么样？交战。每天都很痛苦的在那里来来回。来到二十四节的地方啊，保罗这句话很妙的。啊，这个连麦克风都不想听了，所以他把它关掉了呢。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二十四节的地方啊，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是保罗所讲的话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要稍微有点情感啊，所以你们怎么读呢？哎，我真是苦啊，是这样读吗？不是的，我真是苦啊，让我们啊能够把这样一个交战，一种焦虑，一种焦虑苦啊，完全的清楚地表达出来。我真是苦，这是保罗当时的一个什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陈述，告诉我们人的挣扎。但是有解决的办法。来到第二十五节，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脱离了什么？这个肉体的律。”接下来他说，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有两个律在那里交战，今天我们选择哪一个？这个就是圣灵要动工的部分。我们一起来看第八章的地方第二节，一起来读一下，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够顺服上帝的律呢？一起来读第八章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脱离肉体的律、死的律、罪的律，最好的办法是让上帝的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哎，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律吗？你们有没有听过牛顿三大定律啊？啊 ，OK， 在这个过程里头，这里所有的律就是一个神所设定在这个大自然的这个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守则、一个方法、一个原则。动者恒动，静者恒静。我们看见有作用就必有反作用啊，所以我们看这是大自然的律。在我们的生活里头 也有属灵的律，我们看见当我们跟随肉体的时候，就让罪跟死亡捆绑着我，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律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得到生命的自由。这个就是在乎你自己的选择，你要选择哪一个律，你要遵行哪一个律啊。两个礼拜前呢，我到阿灵顿啊，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去过阿灵顿那个六旗山啊 Six Flags？以前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呢，我有一天呢跟我的同学啊，那个时候还二十几岁啊，还是啊macho man 的时候啊，我们呢一起去那个加州的 Magic Mountain， 我们在那里就玩这个过山车，哇，很兴奋哦，第一个上去就选那个最有挑战的，像这个，哇，转好几圈了，哎，你们有没有做过啊？没有啊，你们很聪明的，没有做过。我那时候傻傻的，我同学说：“哎，上这个。”我说：“好，上。”看一看，哇，这么高，而且转好几圈了、啊，心里面有一点怕怕的啊。好了，硬着头皮上去了。坐下来以后呢，开始启动了。哦，哇，它一直转了、啊，你知道吗？我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是紧紧的抓住我前面那个铁杆， 这恨不得呢用那个强力胶把我的手粘在那个铁杆上面，哇，全身绷紧了、啊、这一沉下来啊，等那个过山车结束的时候，我下来的时候，哇，我的手软脚软，而且在地上吐了。为什么？因为太紧张，而且呢转得太厉害了。哇，我在那个吐的过程当中，我想，哎，这个怎么能够玩呢、啊？可是会花了那么多钱，不玩不划算了、啊，再玩第二个啊。在这个过程里头，我就想通一件事情。请问弟兄姊妹，我问你一个问题。就算你的手抓得紧紧的啊，用强力胶把你的手粘在那个铁杆上头，请问如果真的你会飞出去的话，你能够抓得住吗？啊，你能够像超人一样的吗？抓住它不会飞出去吗？我相信没有办法。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想通了，可能这个 Magic Mountain 的这些设计者，因为我现在是物理知识，读高中的时候学过物理的哈、啊，这个向心力跟离心力啊，是必须是 balance 的情况，必须平衡的情况下，你是不会飞出去的。他们早就设计好了吧？但是如果真的你要飞出去的话，你再抓也抓不住。所以我就决定呢，开始在过山车的这些东西上面呢 enjoy 一下，我要来顺服这个向心力跟离心力平衡的律。所以啊，我就开始 enjoy 啊，我开始享受呢这种乐趣。OK， 虽然后来心脏有点受不了了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我体会到一件事情，我也是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这属灵的律也是我们要学习顺服的。当我们在顺服这个圣灵的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灵里面享受那个真正的自由，是神要给我们的。今天如果我们今天啊想要去抗拒，像我刚才第一个开始的时候紧紧的抓住这些铁杆，告诉你，受罪的是你。让我们学习这个属灵的律里头的顺服圣灵的律，就像这里保罗讲的非常清楚，我们看见了。这个律是赐生命的律，是圣灵的律，要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我们脱离罪跟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新的一年，我们不但要怎么样啊，要遵循新的定律，这是属灵的圣灵的律，也让我们能够与神建立新的关系，而且让我们能够运用新的思想。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主啊，在你的恩典里面，在新的一年，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前头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也知道，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我们必定能够得胜，因为我们遵行了圣灵的律，叫我们能够长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使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凡事都能做这样一个律的底下，我们全然自由的，让圣灵来引导帮助我们，让圣灵能够引领我们走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也求主帮助我们，用主你自己的话语来管制我们的思想，让你的真道能够引领我们走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不偏离主要，让我们运用这个在基督里面的新的思想，能够为你而活，能够来侍奉你，将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你，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你爱我们，你用永远的爱我们。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赐福给我们，叫教会能够在基督耶稣里将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你，也使人得到益处。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